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救赎有多难。最近大陆演员王鑫被绑架和解救的新闻引发人们对东南亚诈骗犯罪的关注。王鑫之所以能够很快得救跟大国公民的愤怒和演艺界的声援关系很大。泰国和中国警方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把王鑫解救出来。但是还有成千上万像王鑫那样被欺骗、绑架、强迫搞电信诈骗的人，却没有那么的幸运。如果没有警方的解救，或者有人肯付高昂的赎金，他们如同被关进了地狱，没有出头之日。他们被称为狗推，他们诈骗的对象被称为猪。狗推每天被迫超时干活，如果业绩不好不听指挥，轻则遭谩骂殴打，重则会关黑屋遭暴虐。被转卖给其他的园区，甚至被活摘器官惨遭杀害。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目前在东南亚有上百个这样的诈骗园区，有50万从事电信诈骗的人，其中不少是华人。而诈骗园区的经营者通常都有黑社会的保护伞，配备武装力量，并且与当地的警方有很深的利益纠葛。BBC 制作了一个纪录片，报道全球反诈骗组织，简称该手，在柬埔寨参与救援受害者的活动。这个组织有80多名成员，都是杀猪盘的受害者。他们致力揭露诈骗骗局，拯救受害人。影片记录了几个受害人的经历，其中有个 Cindy 是从香港来美学法律做律师，后来成为了企业家。当她得了晚期癌症后，美国丈夫要跟她离婚，在离婚过程中，她受到一个叫 Jimmy 的俊男网友的关怀。后来吉米跟他用语音和视频通话，鼓励他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为两个儿子多留遗产。他被对方说动试探性的投点钱，结果获利不少。他慢慢加大投资，一共投入250万美元，期待获得300万美元的回报。直到发现无法提现，他才恍然大悟。他找到该手帮他调查，发现吉米盗用韩国网红的照片在行骗。另一个受害者叫弟弟， 透过 Facebook 找到该手，他因找工作被骗到柬埔寨的西港，做了狗推，从事网络诈骗，在网上寻猪、养猪、杀猪。他所在的黄乐园区的业主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曾被柬埔寨的亲王封为勋爵。尽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园区里有劳工贩卖、虐待和网络诈骗的犯罪活动，但是没有任何人被捕、被指控犯罪。该手向园主和警方提出质询，都没得到任何的回应。因为犯罪组织的势力强大，该手无法通过警方来拯救受害者。在等待该手救援的过程中，狗推弟弟他无法承受良心的煎熬，最后拼死一搏，他偷偷从三楼跳进草坪，他爬上马路，拦了一辆出租汽车，经过6小时的车程，逃到该手提供的安全房屋。那从该手拯救受害者的行动中，我们看到要救赎受难者脱离困境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他不但需要这个救赎者有怜悯、有爱心，更需要他们有能力肯付高昂的代价，甚至甘冒生命的危险。今天我想透过伯阿斯救赎洛德的故事，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神对我们何等伟大的救赎，以及我们怎样参与他仍在进行的救赎工作。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路德记第4章。伯阿斯到了城门，恰巧伯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伯阿斯说：猛人啊，你到这里坐。他就来坐下。伯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伯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初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我还是说，你从拿奥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去使人的妻雅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妥协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伯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主，我们感谢您，你是赐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不断地救赎我们，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黑暗的网络，把我们带入你爱子的国度里。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愿意来顺服你的旨意。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救赎离不开神的恩典怜悯。今天经文的焦点是关于救赎，因为在短短的八节经文里面，救赎和救赎主这两个词分别出现了四次，一共是八次。在中文翻译里面，有九次出现赎字，救赎者这个词没有翻译出来，在原文或者英文里面就比较清楚。今天谈论的救赎，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熟悉路德记，可能会比较清楚，如果不熟也没听过，肯定是一头雾水。路德记的故事很简单，就是讲伯利恒遭饥荒时，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去了摩押地。在那里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的女子做他们的媳妇。后来这个男人和他的两个儿子都相继去世，只留下了三个寡妇。在困境中，婆婆拿俄米听说神眷顾相亲，就带着媳妇回家。最后他跟小媳妇路德回到了伯利恒城。这个时候他们面临生存的危机，因为家中没有男人，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此外，路德作为外邦的摩押人，在伯利恒就像北京人在纽约面临找新的配偶的危机。最后他们家族面临失去土地、失去名号的危机。从救赎的角度看，婆媳俩都需要被救赎脱离贫穷，路德需要被救赎脱离孤苦无援。而家族的土地和名号需要被救赎脱离消亡。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他们在有同在的应许地上遇到了大财主伯阿斯，一个敬虔爱主的亲戚。他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而且给他们带来了救赎的应许和盼望。不管像远离神又归向神的拿俄米，还是像刚信主的路德，我们跟他们也非常的相似。当神透过我们工作、家庭和生活中的困境，把我们带入他的同在中之后，他就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向我们施恩典、施怜悯，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找寻工作、调解家庭的纠纷、脱离生活的困境，带给我们从神来的应许和盼望。在前面的第三章，我们看到路德在婆婆的建议下，夜晚冒险去找伯阿斯，向他表达了结亲的愿望，求他用衣襟遮盖他，因为他是一个至敬的救赎主。伯阿斯听到路德的请求，他非常的高兴。我们曾经用两个词，飞来横幅、天赐厚恩来表达，因为他看出路德不仅仅爱他，想成为他的佳偶，更重要的是他邀请他做救赎主，承担荣耀的救赎使命，来拯救 他公公的家族，保全他家的名号和土地。伯阿斯立刻奉神的名为路德祝福，答应他的请求，并且指着耶和华起誓，毕竟他的本分。他明白路德是个敬虔爱主、贤德而不自私自利的好帮手，否则他只要向他表达结亲的愿望，不提做救赎主的事，就可以免去中间多出一个救赎主的环节。伯阿斯和路德也为我们树立了恋爱婚姻的好榜样，就是在追求恋爱婚姻幸福时，如果我们像他们那样先求上帝旨意的成就，用恋爱婚姻来表达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之爱，神反而会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大大祝福我们。也就是说，我们 take care 上帝的事，他就 take care 我们的事。如果我们只顾着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反而是会求之不得。当老比透过路德听到伯阿斯的应许之后，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他知道伯阿斯是属神的人，他的口为神所用，他的应许代表上帝的应许。在第三章最后一节，他要路德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他今天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他的脚也会为上帝来奔走。这一天对于路德和伯阿斯来拿俄米来说，都是被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充满的一天。首先，他们从伯阿斯得到了60到100磅的大麦，他们的肚腹有了充足的供应，不再会空空如也。其次，他们从伯阿斯那里得到了救赎的应许，并且这个应许很快就会变成现实。在这之前，路德一直都非常的忙碌，从早到晚做工，如今他终于可以安坐等候，放松休息，因为伯阿斯会为他亲自忙碌。婆婆劳米虽然她的身体没有忙碌，但是她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安息，现在她可以安息在上帝透过伯阿斯带来的应许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常常也会像路德那样早出晚归，为生计忙碌，为家庭劳苦，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我们也可能像拿俄米那样，虽然身体没有劳苦，但却心灵忧伤痛苦，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不得安息。我们有没有抓住更伟大的救赎主，主耶稣的应许呢？尤其是最近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面临政策的突然变化，可能容易失去心中的平安。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求主帮助我们常来到主的面前，像路德和 拿俄米那样带着柔和谦卑的心，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寻求主的恩典，领受主的恩典，并且恩上加恩，可以在主的应许中得享安息。正像拿俄米所说，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伯阿斯在救赎使命的催促下，一大早就来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等候。他为什么要去城门口等候呢？首先，城门口是伯利恒人进出城镇的通道，伯阿斯在这里有最大的机会找到另一个救赎主。此外，当时的城门口就相当于今天的市政大厅，是办理行政和法律事务的场所。伯阿斯可以在找到另一个救赎主之后，按照法律的要求，上帝律法的要求，在长老百姓的见证下完成救赎的程序，让路德光明正大的进入犹太社群，拥有主百姓的地位。就像伯阿斯所祈祷的那样，在耶和华的翅膀下满得他的赏赐。他在城门口等候，跟路德在家里等候，在此互相呼应。我们不妨想想，在等候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情如何，会想些什么？是不是怀着盼望，期待事情早日办成，可以让路德和拿俄米得到救赎，并且让路德和伯阿斯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是他们的心中会不会忐忑不安，充满挣扎呢？就像我们常担心的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们老觉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什么样啊，很骨感。他们会不会担心半路上杀出的救赎主会成为横刀夺爱的小三呢？他们会不会琢磨有什么办法来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要不要把事情攥在自己的手里，哪怕两个人抛弃一切，来个好莱坞式的浪漫私奔呢？很显然，伯阿斯和路德心中并没有忐忑不安，也没有我们想的这些挣扎，因为他们的心意是让上帝的救赎旨意首先成就。路德关注神对婆婆和家族的救赎，胜于对自己婚姻的关注。伯阿斯也说，如果另一个救赎主他愿意尽本分，那就由他来尽吧。他们都遵循神的律法，愿意神的旨意透过他们成就，让他们可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看见上帝荣耀的救恩。他们也相信，当他们遵循神的旨意，神必照着最好的方式来成全他们的事，因为他们信赖神。神也说过，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被藐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心旅程中，我们也需要从路德和伯阿斯的身上来学习信靠交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爱情、婚姻、儿女家庭、事业工作抓得太紧，甚至不顾上帝的律法、神的心意，我们多半会陷入偶像崇拜。 当我们把所看重的交在上帝的手中，他会加上祝福，加倍的赐福我们。还记得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吗？神要测试他的信心，让他把最爱的独生子带到神指定的地方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怎么回应的呢？他像今天的伯阿斯一样，清早就起来，带着儿子来到神指定的地方，遵循神的旨意，要杀他献为燔祭。上帝有没有夺走他儿子的生命呢？有没有？没有，因为上帝早有预备，他早预备了燔祭的羔羊。神不但没有夺走他的儿子，反而加倍的赐了他一个更伟大更完美的儿子，就是神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生命的赏赐者，不是掠夺者。他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永生。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就会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基督也讲过，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因为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第九期的幸福小组下个月又要开始。当我们越是把自己所看重的信靠交托给神，越是参与到上帝的救赎大工中，我们就会越是多得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就像路德和伯阿斯。相反，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我们的恋爱婚姻、儿女家庭、事业工作，以为这些是可以强多的，我们反而会失去他们。前几天在里根机场发生飞机相撞的悲剧，中间遭难的有弟兄姐妹认识的朋友和孩子，我们为他们哀悼，为家人祷告。同时这个事情也是在提醒我们，在亲朋好友中参与上帝救赎的大功是何等要紧的事。因为从人的角度看，我们的确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一个先来。问题是有多少人为明天和意外做好了准备呢？我们需不需要为此早做准备呢？我们可以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来做准备呢？对于有预备的人，时间从来不是问题。事实上，在今天的经文中，伯阿斯并没有等候多久。我们一起读经文。伯阿斯到了城门口，那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伯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也就是说，伯阿斯坐在那里好像屁股还没坐热，那个至敬的救赎主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那经文用恰巧这个词来描述他的到来，就像前面路德出去试麦穗，恰巧到了伯阿斯的田里。从我们的角度看是恰巧，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是上帝护理的恩典。 曾按照他的智慧、能力和慈爱维持掌管和引导他所创造的世界，让万事万物按照他的旨意成就。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想找某人，感觉好像是大海捞针，怎么都找不到。有时候你不找他，他老在你前面晃来晃去的。那为什么伯阿斯找这个人这么顺利？不但这个人，他还顺利地找了十个长老，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 take care 神的事，神就在暗中为他开通达的道路。圣经有经文也给了我们答案，比如诗篇第一篇说，当一个人喜爱上帝的话语，昼夜思想，凡他所做的就怎么样，进度顺利。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其他这些都要怎么样啊？加给你们。弟兄姐妹，参与上帝的救赎大功，单靠我们人的血气之勇是非常困难的。就像全球反诈骗组织该受救援诈骗受害人面临很大的挑战和风险，因为诈骗团伙悬赏重金要买他们的命，但是他们中间就有信主的基督徒，借着祷告靠着主的恩典，常常能够化险为夷，可以虎口夺食，虎口脱险。我们读诗篇37，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被罪恶扭曲的世上生活，为主做光做盐，参与上帝的大使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当我们像伯阿斯那样靠主行善，用主信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以主为我们的喜乐，我们就可以成为神救赎人的管道，不断经历他的恩典和怜悯，走在上帝通达的道路上。你愿不愿意走在上帝通达的道路上？愿意。救赎离不开付代价和牺牲。救赎行动不管是短暂的、今生的，还是长久的、永恒的，都源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通常短暂的救赎，就像该受救赎受害者，伯阿斯救赎拿俄米、路德，我们救赎别人脱离困境，这些救赎行动都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来引导他们从今生的救赎跨进神永恒的救赎中。就像前面提到的该受的童工对辛迪的救赎就是个例子，他们没有办法帮辛迪追回失去的财产，但是他们却帮辛迪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并且参与到他灵魂的救赎之中，为他带来了心灵的安慰和医治。在他们的陪伴扶持下，辛迪目前的身体状况稳定，在接受保守治疗。最重要的是，他的心灵得到了上帝的医治。他说他给了骗子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他拒绝把生命 也给骗子。他回到了主的教会，在基督里面找到了终极的救赎，也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对其他被欺骗的人说，在欺骗的背后有生命，不要让欺骗者夺走你的灵魂。他打开圣经，读了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5章。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伯阿斯对路德的救赎也是一样，是神透过他向路德施恩，也让路德在应许地上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和怜悯，也是神透过他的应许带给路德和婆婆救赎的盼望。最终神不但会把他们的盼望变成现实，还会让路德和伯阿斯成为基督的祖先，参与到上帝更伟大对全人类的救赎中，一起分享神永恒的荣耀。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永恒的救赎，多半是起因于神透过教会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困境。我们刚来美国时，教会弟兄姐妹开车接机帮我们找房子，有的干脆就住在弟兄姐妹家里，有没有？我们找对象多半会把教会作为首选的场所，而不是酒吧和赌场，对吧？我们遇到工作的问题、夫妻关系问题、子女教养的问题，也会请教会帮忙，他们在这些方面很有经验。有时候我们搬家找免费司机，看过宠物，请人带孩子，都找教会兄弟姐妹帮忙。开始我们会觉得他们是人傻好使，慢慢发现他们的确跟世人不同，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有上帝的荣耀。于是我们也透过他们的牺牲和付出，被救进了上帝的国度。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开始变成别人眼中人傻好使的人，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要成为救赎主需要有资格 qualification， 他必须是 kinsman， 被救赎者的亲属。我们一起读，伯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只有两个合格的救赎主，他们到底是以利米勒的亲兄弟、侄儿、表兄弟还是别的，圣经没有做更仔细的交代，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权担任救赎主的角色，他们要在长老和百姓的见证下来完成这项救赎的使命，让上帝的法律被遵行，神的旨意得以成全，让上帝得着当得的荣耀，让被救赎者得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那全球反诈骗组织该受作为受害人的救赎者，表面看来他们很不合格，因为他们没有警察那样的执法权。但是也正是因为警察的不作为，他们才被推到了救赎者的位置上。其实从圣经的角度看，他们恰好是受害人的近亲救赎者，因为他们也是电信诈骗的受害人。他们中间好多人是在神的怜悯的催促下来参与拯救受害人的工作。我们的主耶稣，当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以后，也就拥有了救赎我们的资格，因为作为人，他成了我们的亲戚，我们近亲的救赎主。希伯来书，我们一起读：儿女同有血之体，亲自成为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因此我们在罪恶和魔鬼的权势之下，就像诈骗园区的狗推，没有办法自己脱离网络和囚牢，主耶稣亲自进入到我们所在的网络和囚牢中来拯救我们。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主受洗成为基督的门徒后，我们也拥有了参与神救赎的资格。我们可以像伯阿斯那样，作为亲朋好友的 kinsman redeemer 近亲的救赎者，成为人傻好死的人，把他们从生活的实际困难中带入基督永恒的救赎中。我们刚才经文中那个有资格救赎的亲戚，他到底愿不愿意承担救赎的责任呢？伯阿斯向他指出，拿俄米要卖土地的事，可能是他们当初去摩押的时候把土地出租或者给人代管，现在大麦收完了，租户或者代管者要把土地归还伯阿斯拿俄米，拿俄米为生活所迫，只能出售土地，由此引出救赎的需要。因为这位救赎主有优先救赎权，伯阿斯依照上帝的律法让他行使他的权利，如果他放弃，伯阿斯就会自己承担。那个人听后开始也很高兴，觉得是飞来横幅，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很显然他不是那种人傻好使的人，他是那种人聪明不好使的人。他心里盘算，这分明是一笔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只要花一点钱就可以得到一大片土地，反正拿俄米没有儿子，也生不出儿子，不会有继承人来继承产业，这产业早晚落入自己的口袋。他很 smart， 把救赎主的 job description 改了，改成华尔街的风险投资家。如果救赎是只赚不赔的生意，何乐不为呢？但是救赎真的是只赚不赔的生意吗？当伯阿斯提出救赎的条件以后，最后的答案马上揭晓。我们一起读，伯阿斯说， 你可以数我所当数的，我不能数了。从前在以色列人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伯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按照旧约的律法，通常的情况下，救赎主要娶亲戚的寡妇为妻，照顾她，为她生养儿子，来继承亲戚的产业。如果寡妇不能生育，土地就归救赎主。但是路德记的情况不同，这里出现了两个寡妇。不管谁做救赎主，都需要照顾年老的寡妇，娶年轻的寡妇为妻，为她生养儿女，生养儿子，至少来继承亲戚的产业。除了养育两个寡妇，还得替亲戚养儿子，给他换 diaper 擦屁股，扶他学走路，付幼儿园的学费，带他打网球踢足球，陪他练钢琴滑旱冰，预备他上大学的教育经费。关键问题是，孩子明明是自己生的，却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也不能算在自己的名下。将来这片土地和里面的产出全都是亲戚家的，这分明是赔死了的生意嘛。最要命的是，这种赔法像个无底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资源，弄不好会把自己的产业耗尽。这个近亲的救赎主很庆幸，伯阿斯提前讲清了救赎的条件，他立刻做出反应，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伯阿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近亲他拥有救赎主的资格，他却没有救赎主的生命。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没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前面我们用没信主的人描述基督徒的词，叫人傻好死，基本上这是他们对基督徒的一种调侃。其实这是一个看人的角度问题，如果人们单从今生的角度、眼见的角度、地上的角度、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可能基督徒会给他们人傻好死的印象。但是如果从永生的角度、信心的角度、天国的角度、以神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基督徒作为基督的真正跟随者，其实是这个世上很聪明、很信实、很友善的人。毫无疑问，救赎需要牺牲，需要付代价，而牺牲付代价是测试一个人有没有救赎主生命的试金石。这个亲属的反应表明他没有这样的生命，自然也不能承担救赎的责任。当这个近亲只想为自己留名，不想为亲戚留名，圣经连他的名字提都没有提，多半在上帝的生命册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他里面没有对神、对灵舍的爱，他不可能成为救赎主，他不愿意为他们付代价，他没有生发仁爱的信心，他不相信当他去承担上帝给他的责任， 神必然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心中没有复活的盼望，他不在乎死去的亲属要不要存留产业。这个亲戚带给我们的警戒是什么呢？当我们只想积蓄财宝在地上，不积蓄财宝在天上，只关注自己的事，不关注上帝的事，只凭眼见生活，不凭信心生活，只管今生的事，不管永恒的事，只想为自己谋利，不想付出参与上帝的救赎使命，就像我们在应许地上生活，在教会里生活，我们多半会在神的国度和荣耀里没有份。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伯阿斯很智慧，他用路德作为一个测试剂，对这个亲戚做了有效的检测，让他的真实面目大白于天下。由此来看，我们前面为他和卢德婚事的担忧全都是瞎操心，是吧？伯阿斯完全不需要在娶卢德的事上先下手为强，把生米煮成熟饭，也不需要像琼瑶那样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更不需要玩好莱坞的浪漫私奔亡命天涯。他只要有从上帝来的信心、爱心和智慧，就可以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我们在处理恋爱、婚姻、工作、事业、生活中的大事的时候，特别需要祷告，寻求神，寻求圣灵的引导，得到伯阿斯那样的从上帝来的智慧，才能够做出决定是容神一人的。伯阿斯是路德真正的救赎主，他拥有救赎路德的资格和救赎主的生命。当路德已踏上应许地，他就成为耶和华的翅膀来遮盖他，因为他母亲拿禾就是路德那样的人。他知道母亲能够摆脱灭亡，成为父亲沙门的妻子，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伯阿斯理解路德的辛酸和艰难，也从父亲那里来的怜悯也领受了怜悯。他愿意效法父亲成为他的救赎主，他也很欣赏路德有母亲那样的信心和勇气，尤其是路德恩待婆婆，对她不离不弃，深深触动了她的心。当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在他们中间形成爱的回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分开。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一位比伯阿斯更伟大的救赎主，就是主耶稣。当他成为人以后，就有救赎我们的资格，他拥有救赎主的完美生命，他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也爱邻舍如自己。他理解我们的痛苦和艰辛，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爱我们，愿意降卑自己来为我们支付救赎的代价。他愿意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完美的生命，为我们受刑罚、受羞辱，死在十字架上， 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把我们从魔鬼、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赋予我们永生的生命。就像使徒保罗所写的，我们一起读：基督降世为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保罗那样的任性？有没有保罗那样的见证？我们知道自己从前在罪中的可悲可怜光景吗？我们信靠基督，对他的救赎充满感恩吗？如果是，基督也要我们参与他的大使命，来拯救那些魔鬼借着诈骗要拖入永恒地狱中的人。 Zelos 是该所的创办者，他曾经也是杀猪盘的受害者，之前他没有任何的烦恼，受害后多次想自杀，但是他慢慢从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说，我不管是救受害人还是被迫参与诈骗的，都是针对诈骗团伙一场正义的战争。我知道我每天回家我在救人，能救一个是一个，我的生活就有了意义。弟兄姐妹，愿我们在上帝的救赎大功里面也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永恒的意义。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和怜悯领导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感谢你进入我们所在的网络和囚牢中，成为我们的近亲救赎主，为我们付出高昂的赎价，让我们可以得生命，得自由。愿主的圣灵在我们复活新造的生命中运行，让我们成为主的身体，继续在世上代表主来参与你的救赎大功，让许多落入各种陷阱和困境的人可以透过我们得蒙主的救赎。求主特别保守在泰国和印度宣教的牧师长老同工们，你的圣灵高抹充满他们，祝福他们在远处的救赎圣功。我们感谢你，你使用我们来参与你自己荣耀的新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